认识圣经，认识上帝的话，把上帝的话带到全世界。本节目是由认识圣经机构和环球广播电台联合制作，欢迎收听。
亲爱的听众朋友，你好，欢迎收听认识圣经，我是麦基牧师。我们看诗篇，从120篇一直到134篇，这是一个新的系列。这15首诗篇的标题是上行之诗。马丁路德曾经把这一段翻译作进阶圣歌，也就是说更高进阶的来合唱。有一位圣经学者翻译说，应该诗篇120到134是朝圣者之歌，或者说回归归家的进行曲。这一共有15首诗篇，就是进行的进行唱诗用的，可以用在两种特别的情况，就是当被掳的以色列百姓从巴比伦归回耶路撒冷的时候，他们唱这首诗歌。那么在以斯拉记7章9节说到上行上行就是启程，这两个字意思相同的。以斯拉记7章9节说，正月初一日他从巴比伦启程，因为他神施恩的手帮助他，5月初一就到了耶路撒冷。那么这一节经文就说到以斯拉从巴比伦上行到耶路撒冷。这些诗篇特别常用在犹太人一年他有3次的节期，按照神的命令就上到耶路撒冷敬拜神。那个时候就是男人成年的男人要去，可以带着家人同行。当代的他们所住的地区，他们向着耶路撒冷前进，他们就会唱这些诗歌。那么那个时候犹太人已经分散，就像以色列人分散到世界的各地，他们就每一天去耶路撒冷前进的时候，一天唱一篇。当他们渐渐的快进到耶路撒冷城的时候，他们就会之前他们就会沿途一直唱这些诗歌。他们唱到最后一首就是134篇是最后一首，他们就那就会进到圣殿里面敬拜神。因此这些诗歌诗篇这些120开始被称为上行之诗或者登上阶台阶的诗歌，或者说朝圣的诗歌。在路加福音2章41到45节记载了一件事情，就是在主耶稣12岁的时候，他的父母就带耶稣到耶路撒冷去过节。那么他到耶路撒冷要走一天的路程，所有的朝圣客都会在路上碰见那些朝圣的人，大家就一同在路途中的彼此团契交谊甚至聊天，或者一面唱诗歌。那么他们一面往耶路撒冷走的时候，在那次耶稣去的时候，节期结束了，主耶稣的父母发现耶稣怎么不见了，所以他们又回去找他，就是也记载这件事情。诗篇现在我们来看诗篇122篇的第3、第4节，说到耶路撒冷被建造如同联络整齐的一座城，众支派就是耶和华的支派上那里去，按以色列的常例称赞耶和华的名。这里说到诗篇122篇3、4节，说一年3次，在逾越节、五旬节、祝棚节的时候，他们就唱这些上行的诗歌。在这个节期里面，他们就会到耶路撒冷城向神献上感恩，他们敬拜神，献上祭物。所以这连续的15首诗篇都有重要的属灵的意义。在犹太的古卷里面指出，就是说讲到我们的人生就好像不断的往上攀升。那么说到就是我们这些远离神的罪人，当我们蒙恩得救以后，那我们应该就过一个成圣的生活。我们在耶稣基督的恩典知识上要不断的成长，是一个继续成长 长大成人的一个过程。所以听众朋友，你我的属灵生命要不断的长进。那请问听众朋友，你今年有没有比去年灵性有进步一些呢？好，现在我们要从诗篇120篇我们就开始，我们来看1到7节。我在极难中求告耶和华，他就应允我。耶和华，求你救我脱离撒谎的嘴唇和诡诈的舌头。诡诈的舌头啊，要给你什么呢？要拿什么加给你呢？就是勇士的利剑和罗藤木的炭火。我寄居在米色，住在基达帐篷之中，有祸了。我与那恨恶和睦的人许久同住，我愿和睦，但我发言他们就要征战。这段经文很有意思，就是我们所读过的所有的经文当中，这是很特别的一段。那么这跟以色列人的历史以往有关系，尤其他说到他住在基达这个地方。那谁是米色？他又是谁呢？他是亚佛的儿子，记载在创世纪10章2节。亚佛的儿子是哥灭、马各、马代、亚完、土巴，接下来就是米色、提拉啊。这里提到米色，在创世纪10章2节，亚佛的后裔竟然也成了到了外邦，好像成了外国人一样。那今天以色列也是散居在，以色列人散居在世界各国的地方。那么这里说到，等于说现在以色列人他们也是等于是住在米色一样。基达是谁呢？就是以斯玛利的儿子。那么这段经文就告诉我们啊，这位朝圣者他是住在阿拉伯的这些国家当中啊，很新鲜吧，很特别吧。接下来我们看2节，那么这位朝圣者他就向神呼喊说：耶和华，求你救我脱离说谎的嘴唇和诡诈的舌头。听起来好像他的邻舍啊，他的邻舍对他很不友善，这些邻舍说话又很刻薄，所以他说到寄居在米色城的人啊，他们都是心怀恶意，这些人喜欢撒谎。那么听众朋友，我也认为今天啊，我们也看见，至少比这些犹太人，比犹太人也会一样啊，受到许多人啊的欺骗、恶意对待和迫害啊。认为今天特别是犹太人，他们曾经有这样的一个经历。今天我们听到过啊，也听到有关于少数民族的事情。那么很有趣的就是说，犹太人他一直仍然能够生存在各国当中。从以前到现在，他们一直饱受批判，总是有一些反犹太人的这种思潮出现过，好多的在时代当中都出现过。但犹太人感谢神，他们仍然可以存活下来。犹太人在外邦当中，也在世界各国的民族当中啊，属于少数民族，在他们的所居住的地方充满了闲话、争闹、紧张、问题重重，他们住在这种环境当中。那么其实犹太人的环境，这些以色列人也是你我环境的一个写照。不仅仅朝圣者他们住在尖酸刻薄的人当中，并且他们也实在也活在一个战乱当中。经文也告诉我们说，我与那恨恶和睦的人许久同居同住，我愿和睦，但我发言他们就要征战啊！这是经文上告诉我们的，这和我们今天的时代很相像吧。所以啊，我们很知道啊，这个经文不是那些有些人说这是后期的作品，其实不是后期的部分。这首诗篇啊，是描述犹太人他们早期的状况。接下来我们看到他们就要除旧布新了。那么他往耶路撒冷前进的时候，朝圣者那他要把他自己的重担留在家里。他已经自己离开了米色和基达这个地方，他要往耶路撒冷前进，他要去那里敬拜神。那么因为耶路撒冷代表着是和平的城、平安的城，但是现在的耶路撒冷当然是不一样啊！现在的耶路撒冷已经处处到处都有危险，但是有一天耶路撒冷会成为真正和平啊平安之城。接下来我们看诗篇121篇，也是上行之诗，也可以说是登啊登台阶，往上登台。朝圣者要去到耶路撒冷敬拜神。 那么我们可以大略的看到他离家的之前的一个生活状况。这个诗篇啊，也可以看到在山上的耶路撒冷，看到这个城啊，耶路撒冷城。现在我们来看诗篇121篇第一节：我要向山举目，我的帮助从何而来？这节经文是一个问句啊，不是一个做宣告的。这个人不是举目向山啊，向着山来寻求帮助，他是举目仰望神。我们也应当向神，不是向山举目。那么我们的帮助是从神而来啊，我们不是向山求帮助。答案就在下面一节，诗篇121篇的第二节：我的帮助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。他的帮助是哪里来的呢？我们的帮助哪里来的？当然是来自神，不是来自这个山。当这些朝圣者他接近耶路撒冷的时候，不论他们从哪一个方向来，都是要经过许多的山丘。当这些朝圣者看到犹大地区的山丘的时候啊，同时也在山顶上，他们也看到那异教徒的也有祭坛啊，在那些山丘上面。所以这个诗人就说，我们应该向山举目吗？当然不是。从山怎么可以得到帮助呢？我们的帮助到底从哪里可以来的？当然不是从这个山，这些山上的偶像得帮助。在耶利米书3:23说：仰望从小山或从大山的喧嚷中得帮助，真是枉然的。以色列得救诚然在乎耶和华我们的神。这就是朝圣者他接近靠近耶路撒冷时候所唱的朝圣之歌。接下来我们看3-4节：他必不叫你的脚摇动，保护你的必不打盹，保护以色列的也不打盹也不睡觉。感谢神，他必不叫你的脚摇动，就是说神不会让我们跌倒的，他会保护我们。我们当中有些老人家走路可能脚已经不稳了，就要小心。接下来我们看6-8节：白日太阳必不伤你，夜间月亮必不害你，耶和华要保护你免受一切的灾害。他要保护你的性命，你出你入，耶和华要保护你从今时直到永远。感谢神，朝圣者他不是举目向山来求助，是举目向谁啊？向神求帮助。唯有神啊，是朝圣者的保护者。在7-8节：耶和华要保护你，那么就是说神他的保守，我们的大能对他的儿女啊有保守。在新约彼得前书1:5节说：你们这因信蒙神能力保守的人，就是神要保守那些敬畏他的人。所以我们看到朝圣者继续向耶路撒冷前进的时候，他们就穿过了这些山丘，那么也会在路边扎营，他们仰望一路上有神对他们的保守。所以诗人特别强调说，我的帮助是从耶和华而来，他必不叫你的脚啊摇动。那么圣经其他的经文啊也有提到类似的话，3:26节：因为耶和华是你所依靠的，他必保守你的脚不陷入网罗啊。这是同样的意思，神不会让基督徒让属于他的人跌倒。37:24节也说同样的话：他虽失脚也不致全身扑倒，因为耶和华用手搀扶他啊。说到虽然跌倒了也不会全身扑倒啊，神会搀扶他。在撒母耳记上2:9节，哈拿也这样说：他必保护圣民的脚步。所以我们看到圣经上特别在新约有一个很特别的祝福，在犹大书啊，一个末后的一个祝福，犹大书24:25节：那能保守你们不失脚，叫你们无瑕无疵欢欢喜喜站在他荣耀之前的，我们的救主独一的神显荣耀威严能力权柄，因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归于他，从万古以前并现今直到永永远远。阿们。感谢神啊，神是保护以色列的，今天神也会保护我们听众朋友每一位属于他的人。接下来我们要注意啊，神是昼夜保守我们的，他既不打盹也不睡觉。所以朝圣者在晚上在荒郊野外，但是神 他不睡觉的，他神总是眷顾他们。白日太阳并不伤你，夜间月亮并不害你。有时太阳会很烈啊，但是神在神的保护之下啊，太阳不会灼伤啊他们的身体。夜间月亮并不害你是什么意思呢？我自己也不太明白，怎么夜间月亮并不害你？反正就是神说明说，神日夜都保护属于他的人，你出你入，耶和华保护你，从今时直到永远。接下来我们要进到诗篇122篇，122篇是第三首上行啊朝圣的诗。在120篇里面，我们已经看到了他朝圣者在苦难当中，就是在那些不友善的环境当中，被人家议论，被人家欺骗，他就带着家人就离开，就是上行到耶路撒冷庆祝犹太人的节日。那诗篇121篇看到犹太地的山丘啊，他们继续从经过山丘往耶路撒冷去，各个支派的人要一起庆祝啊节日。接下来我们看诗篇122篇1到4节，人对我说，我们往耶和华的殿去，我就欢喜。耶路撒冷啊，我的脚站在你的门内，耶路撒冷被建造如同联络整齐的一座城，众支派就是耶和华的支派，上那里去按以色列的常例称赞耶和华的名。朝圣者经过漫漫长的一段路，很疲累了，终于站在他们最爱的耶路撒冷城的门口了。他们举目就看见圣殿，看着圣殿在阳光照耀之下发出闪亮的金光，就阵阵啊欢呼声就响起来了。我们要到耶和华的殿去，这首啊诗非常的好啊，也是一首预言诗，特别说到千禧年的这个预言诗，预言到有一天所有的以色列支派都会上到耶路撒冷，一同在那里敬拜神。在这里他们可以说是他们离开耶路撒冷城已经很久了，他们还没有完全得到这个城市，但是他们目前也不能够在圣殿这个遗址上要建造啊圣殿，现在还不可能，因为现在是回教徒清真寺在耶路撒冷啊这个旧的地址，因为整个圣城都被外邦人所占据了。在何西亚书3章4-5节这样说，以色列人也必多日独居，无君王，无首领，无祭祀，无柱像，无以弗德，无家中的神像。后来以色列人必归回，寻求他们的神耶和华和他们的王大卫，在末后的日子必以敬畏的心归向耶和华，领受他的恩惠啊。这里预言到将来有一天，就是千禧年的时候，耶路撒冷那些就会重建，就回归的支派会进到看到这个重建的和平之城啊，耶路撒冷。那诗篇所描述的景象啊，实在啊非常的荣耀。那么诗篇我们知道已经从123篇到25篇啊，也是上说过是朝圣者的诗篇。这三首诗是讲到同一件事情，诗篇123篇是讲到看到未来的盼望，因为圣城就在他们眼前了。那么以色列人啊就蛮有盼望，他们就定睛在神的身上。那么圣殿是跟神亲近的地方。我们来看诗篇123篇1节，坐在天上的主啊，我向你举目啊。这里诗人啊说得很清楚了啊，神不是局限在圣殿里面，或者神在某一个定点。以色列人称神是什么？怎么称呼他呢？坐在天上的主。当朝圣者看到圣殿，他们就立刻举目望天，因为他们知道神就是坐在天上，圣殿是一个亲近神的地方。接下来我们看2节，看哪、仆人的眼睛怎样望主人的手，使女的眼睛怎样望祖母的手，我们的眼睛也照样望耶和华我们的神，直到他怜悯我们。这几节经文也是非常好啊，就当你啊替人做事的时候，做工的时候啊，你会看手表，有时啊要注意到你的老板也在看你，当看你的时候他看到你，你一定在做工。今天我们多少人也是这样啊，就感受到神的眼睛啊一直在注视我们，看我们，听众朋友永远是在神的看顾之下，神看着我们。接下来我们看诗篇123篇的3节，耶和华求你怜悯我们，怜悯我们，因为我们被藐视已到极处。 我们看到这节经文说到以色列民啊，被世人很轻视他们，现在他们已经来到耶路撒冷了，他们向神求怜悯，他们知道自己在神面前也是一个罪人，需要神的怜悯。所以当他们来到耶路撒冷的时候，他们不是说啊大家互安慰而已，他们要求神的怜悯。接着我们看第四节，我们被那些安逸人的讥笑和骄傲人的藐视已到极处。这时候以色列人来到耶路撒冷了，因为他们看见他们已经希望就在眼前了，他们就举目仰望坐在天上的神。听众朋友，我们也应当常常安静下来仰望我们在天上的神啊，他要恩待那些寻求他的人啊。听众朋友，不晓得你有没有常常静下来啊，有在心里面向神祷告，要仰望天上的神。接下来我们看诗篇124篇，也是一个啊以色列历史的一个诗篇。诗篇123篇啊，是讲到希望，他们盼望，都希望看见未来的盼望。那诗篇124篇是说什么呢？是讲到他们回忆过去的历史，以色列人回顾过去，神曾经也曾经怜悯他们。现在我们来看诗篇124篇1-3节，以色列人要说，若不是耶和华帮助我们，若不是耶和华帮助我们，当人起来攻击我们，向我们发怒的时候，就把我们活活的吞了。这两节经文啊，这很有意思。当以色列人他回想他们以前的历史，当然看到神眷顾他们的生命，所以他们今天才能够上行到耶路撒冷去敬拜神。因此他们就向神献上感恩，他们说到，若不是耶和华帮助我们，就把我们呢活活的吞了。那接下来我们看124篇的第4节，那时波涛必漫过我们，河水必淹没我们。这水是讲什么水呢？当然是讲到红海的水。神借着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先过红海，也说到可以说是约旦河的水，又过约旦河，也可以说是让神带领他们经过许多各种困境，在困境当中的水。所以当以色列人时常陷在困境的当中，遇到苦难的时候，神就带领他们。那接下来我们看第6节，耶和华是应当称颂的，他没有把我们当野食交给他们吞吃。他们知道啊，神在他们的万般的困境当中，神就帮助了他们。接下来我们继续看第8节，我们得帮助是在乎依靠造天地的耶和华的名。感谢神啊！以色列人所敬拜的神是什么样的神呢？是创造天地万物的神。所以从这里我们看到这首诗篇讲到他们的历史过去啊，神怎么样的怜悯他们。神的确是已经帮助那些起来攻击他们的人，不然的话他们早就已经没有这个国家了。接下来我们看进到诗篇第125篇，也是朝圣者的诗篇。这个时候他们已经看见了锡安山的，所以他们心里面就受到很大的鼓舞，他们也对未来自己的未来的前途充满了盼望。听众朋友，我们今天可以把这些诗篇，特别也是这首诗篇，成为我们今天听众朋友你所要经历的诗篇。我们可以也对神这样说，来到神面前，听众朋友，我们一定要来到神面前对神说，怎么说呢？就是在腓立比书1章6节，我们来到神面前说什么呢？在腓立比书1章6节告诉我们说，我深信那在你们心里动了善功的必成全这功，直到耶稣基督的日子。听众朋友，你有没有在神面前呢这样的一个决志？我深信那在你们心里动了善功的，我们相信神在我们心里面动了善功，必要成全这功，直到耶稣基督的日子。腓立比书1章6节。所以我们转到诗篇125篇，这个诗篇称为安稳，在神面前安稳之歌，就是预言到以色列这个国家最后始终要复兴，要重新的建造起来。我们看诗篇125篇第1节，依靠耶和华的人好像锡安山，永不动摇。我们看到朝圣者从东南西北各方的各地前来到耶路撒冷，当他们看见 犹太地的群山环绕着耶路撒冷的时候，他们现在就知道了，现在他们真正已经看见了锡安山，他们就可以清楚的不久就看到耶路撒冷城了，也可以看见圣殿了。接下来我们看第二节，众山怎么样环绕耶路撒冷，耶和华也照样环绕他的百姓，从今时直到永远。听众朋友，这首诗篇是不是非常动人？神带着祝福让我们信他的人跟随他的人都有一个有福的确据，我们信主的人有是有有福的确据，我们确信神一定会保护我们，保护他自己的儿女，就好像锡安山一样永不动摇。赞美主，这是我们基督徒今天活在这个动乱的世界当中，我们有这样的盼望，我们有带着一个有福的确据。听众朋友，但愿你的基督徒信仰，我们对神的信心永不动摇，因为神啊，神围绕着他的百姓与我们同在，直到世界的末了。赞美神。今天我们就把上行的诗篇分享到这里，听众朋友你可以回去继续的默想这些，从120篇开始，这些敬拜神的上行之诗，作为一个你每天生活信心仰望神每天生活的帮助。听众朋友，如果你有感动，欢迎你来信跟我们分享你最近的信仰生活，来信可以寄到环球电台认识圣经麦基牧师收。愿神祝福你，我们下次再见。